面。
第二是我为您做了前书，知道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，知道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越接上神的日子为止。受害之后，有许多的影据，将自己活活的学生看法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，问耶稣说，父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的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震撼的时候，他就被提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并让他见他了。当他往上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望天边呢？这离开你们对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往怎样往来。
好，上个礼拜我们啊庆祝耶稣的复活节啊，全世界基督的教会都庆祝这个复活节啊，没有其他的宗教，没有其他的节日像基督徒庆祝耶稣的复活那么的啊喜乐啊。那我这里特别讲啊，主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胜利，胜过罪恶、死亡、恶权势、魔鬼。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啊是很大的胜利，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自由活在美国。所以每年7月4号啊，全国都庆祝国庆日啊，要射这些啊那个啊烟花到天上，大大欢乐，这是个胜利。然后呢，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个大胜利，那是啊美国那一天也大大庆祝啊。我看那些照片，哦，那天全纽约啊，各街上大家欢喜，因为打这个战争死了很多人啊，太平洋战争死了多少人，所以最后胜利来了，全国欢喜。那我们今天也欢喜，因为我们来到美国啊，不会被日本人啊，或者是德国啊、纳粹党啊啊来压迫，我们这里有自由。好，那么人类历史中有一个更大的胜利。因为历史很多战争，很多战争，但是对我来说啊，最大的胜利是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这个战争啊，这个胜利啊，是为全人类，是为中国人啊，这个胜利为中国人打来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庆祝嘛。当然也是为了美国人，胜过什么呢？胜过死亡啊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、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。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，哎，成了啊，成了，这个就是赎罪的工作完成了。那等一下我还讲到怎么胜过罪恶。第二个呢，哎，胜过死亡，没有人不怕死。那我这个上个月还送我一个同学安葬礼，我等会详细给你们讲。我这个同学啊，跟我同学啊，这个差不多60年了。我们1951就是一起建国中学啊，一起念。那么他上个月1号逝去了，那因为我有机会啊为他祷告，后来在信主，所以我们那天举行丧礼啊，是个得胜的机会。我等会再描写给你们听。第三是个恶权势，恶权势在耶稣时代就是那个罗马政权啊，比拉多啊。那些以色列的坏人啊，那些官长啊，啊，那些的祭司长啊，啊，那些把他 抓起来啊，是恶权使审判耶稣。哎，耶稣好可怜哦，啊，好像打得遍体鳞伤，看起来好像恶势力掌权了啊，恶势力掌权了，好像讥笑他说：“哎，你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”哎，耶稣忍辱含羞。好了，就死了，埋葬了。那第三天，石头滚开，滚开的时候，兵丁吓得要命，这个逃跑啊，封条封不住，那这个敌人呢，开始羞耻，报给这官长，报给那些祭司，哑口无言，哑口无言，啊，变了脸色，只好买通这些兵丁说。他的门徒把他偷去，把他偷去，撒谎。这恶权势没有话说。好，那这个世界现在很多恶权势啊。那我跟他讲，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纸上谈兵啊，那些日本人、帝国主义都是坏人呐，欺压其他国家，现在还是全世界很多恶权势。而中国还是压迫基督徒，我收到很多 email。讲到北京首万教会啊，想公开聚会，政府不许可啊，抓人啊，关起来，那还是在压迫，对不对？又有宗教自由，所以还是很多恶权势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复活啊，你就知道没有一个恶权势站得住，将来都要败，没有一个权势不被审判，包括中国共产党。包括这个达达菲，包括所有的恶人，没有一个将来不受审判。耶稣的复活保证每一个恶权势一定失败，一定站不住，没有个恶人可以在宇宙中站得住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因此呢可以欢喜，可以快乐，因为善最终要得胜，恶最终要失败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这个啊带来的得胜，我们胜过恶权势啊。好，那么最后背后呢，这个世界背后有魔鬼撒旦，为什么有那么的恶呢？有邪灵，有很多邪灵，很多的罪恶，这罪恶背后啊有邪灵，包括我们现在啊加州这个同性恋这件事情，一直打官司，好，这些东西背后都有邪灵。撒旦，那撒旦在哪里受审判呢？十字架受审判，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，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要被赶出去。那所以十字架这已经宣告撒旦的他的最后的命运，一定是被下到地狱里面去。这是大的胜啊，我们要明白，要认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历史上发生的，今天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复活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就在这里，他赐给信徒复活的生命与大能，可以过得胜丰富的人生。这是今天的弟兄姊妹，耶稣的复活不是个历史而已，而是今天一个大能，而是今天的一个生命。那很多基督徒有经历到，有很多经历不到，有的经历这个丰富的生命，有的经历了一点点，但是这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啊。这个我们保罗说，我要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那保罗就经历到，他的外邦宣教，到处传福音，他说有一个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里面，所以他能够到处传福音，打倒了又爬起来。你看受多少迫害，可是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。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你看他认识复活的大能。那今天我的讲到是希望我们的教会啊弟兄姐妹要认识耶稣的复活，不单是个过去，是今天，你必须经历到这个生命丰盛，经历到这个大能。好，那么第三呢，是根据这个复活的大能才能热心传福音。 那我们很感谢主，上个礼拜有12位受洗礼啊，我读到你们祷告信的非常高兴，因为我去很多教会啊讲道啊，没有一个教会有那么多人受洗。我自己呢，上礼拜啊给4位受洗礼，这个我很高兴啊，每次有人受洗礼，我都特别高兴，因为看到神的工作。那我们教会有12位受洗呢，表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要更多热心传福音。要带领更多人信主。我这一辈子感谢神啊，我不是很有本事的人，不是特别有口才的人，但我回想一下，我这一生最少给500人以上受洗，这真的很奇特啊。啊，好，那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啊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完全真实的，完全真实，不是一个啊精神复活啊。现在很多这种新派的神学院不相信耶稣的复活，就讲他是精神复活，这完全错。耶稣是肉身复活，那很重要吧？主耶稣有40天给门徒无误的证据，实质的显现。那个路加写这个。使徒行传特别用的字 infallible proof， infallible 就不会错，绝对不会错。第一代的信徒完全知道，一点都不会错。那为什么有40天呢？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给当代的门徒有充足的证据。如果第一代的信徒都不能够有充足的信据，以后的更谈不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40天非常重要，而且读圣经你要读的40都是证明。以色列在旷野40天，40年，摩西上现在算40天，2次40天，耶稣受试探40天，这40是很重要的一个40，是啊，证明啊。好，那么上帝要给世界一个证据。耶稣复活以后40天，所以我希望每年弟兄姊妹过复活节以后啊，不会说要等到明年，你要注意这40天非常重要，你要思想，你要查考圣经，明白这40天门徒在做什么，耶稣在做什么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那你好好查考过以后，你就知道上帝给世界有充足的证据。因为胡适之先生有人啊，那个。林语堂叫他也信耶稣，胡适之先生怎么说？拿证据来，连我信基督教吗？拿证据来，啊，这句话好像很有啊，很响亮的。好，那么如果说我是林语堂的话，我就告诉他，证据在这里，耶稣40天的复活跟门徒显现，是最大的证据，不但是给胡适之先生，给全世界，所以。除非你不读历史，除非你不找真理，除非你不找证据，上帝要世界的人信仰有证据，叫耶稣复活，而且40天10次以上给门徒显现，有一个目的，给世界有证据，以致没有一个人说基督教是只是一个凭空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有凭有据的，跟任何历史上的事情更有证据。美国独立战争是一个历史，没有人可否定的，对不对？1776年7月4号打了胜仗，这是历史，这是不会变的，这是真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个历史的真理，而且有证据，充分的证据。所有不相信的人是没有查考证据。所以你如果好好查考，什么证据呢？你看我刚才第一个天5次显现，对不对？先向摩达拉玛利亚显现，然后又跟妇女显现，然后呢向彼得显现，因为彼得3次不认主嘛，他必须恢复他的信仰，就特地单独给他显现。然后呢，以马忤斯两个门徒，他真的忧愁的要命啊，耶稣是走跟他们一起走。为什么这么忧愁啊？哎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你还不知道发生在我们 耶路撒冷的事吗？我们的老师啊，哎呀，人都相信他，他被我们的官长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这个事情三天了，我们中间有些妇女在坟墓看了，说，哎，碰到天使说他活了，他还满脸忧愁，他们自己也不信。耶稣就开始从旧约一直把他们解释，基督当受害，第三天复活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一边给他们讲，他们心里火热，哎呀，圣经是这样讲吗？哎，到了村子啊，耶稣还往前走，他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耶稣跟他们擘饼，哎，一擘饼的时候啊，他们眼睛开了，这岂不是最后晚餐耶稣就这样擘饼的吗？哎，一认识主的时候主不见了，不是这样，哎，我赶快赶快跑去回到耶稣身上去。哎呀，我们遇见主了，他向我们显现了。哎，门徒说，是啊，我们也看见了，而且向彼得显现了。正说话的时候，哎，耶稣站在他们当中，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哎，他们都吓得以为是鬼魂了。耶稣不要怕，鬼魂是没骨没肉的，你们来看，我是有的。那今天早上薄饼我还特别指给他们，特别把钉痕指给他们看。复活的耶稣还带着钉痕，把他枪伤给他们看。复活的耶稣带着枪伤，这个是永远的。我们将来天堂能看到主耶稣的手上的钉痕，身体上的枪伤，这是永远爱的记号。哎呀，门徒说，啊，不小心没去摸他。后来多少没有在说，哎，主告诉我们复活了，我们看到他的枪伤了，看到他的肋旁的钉痕了。哎呀，多玛是怀疑的，你们看见了？好，除非我自己亲手去摸，亲手去看到，我总不相信。你看这个很诚实的人啊，跟你我一样，第一代的信徒啊，你们仔细读的话，复活之前都不信。如果信的话，他们不会哀伤的这个那么那个程度。他们跟我们一样，是多怀疑的，不是容易信的，是软弱的。哎呀，多玛是要非要探探，好，万事互相效力。如果没有多玛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第六次的显现。啊，那天晚上，哎，出现又来了。多玛讲什么话，主都知道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，主都知道。多玛，快过来看看。哎呀，不晓得有没有探，因为主叫他来探我的钉子。我想多玛一起去探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，我们亲手所摸过的，我们亲耳所听见的，亲眼所看见的，今天传给你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承受的福音，是第一代的人亲眼看过，亲手摸过耶稣的复活，他们亲手摸过。多少人摸过，多少人看过？500人以上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，我所传给你们的，第一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照着圣经所记；他为我们埋葬了，照着圣经所记；而且第三天复活，照着圣经所记。先显给啊使徒看，后来显给基法看，彼得啊，后来显给雅各看，一时显给500个人看，其中大多数的人还活着。什么时候写哥林多前书？主后大概50年，或者说最迟不过55年，离开耶稣复活不到25年，所以大半500个人还活着。这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，那最后呢，也向我显现，我是不配由耶稣显现，他的显现给我，我像谁呢？我像未到产期而生的婴孩，啊，你看很多人早产。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早产的婴孩，这个谦卑的说法，我是不配的，我是不应该的，但是神怜悯到我身上，我这个罪亏，我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人，神拣选我，好给历代的人知道这个可信的凭据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世人，这是可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40天啊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刚才讲了第七次在哪里？第七次在加利利的海边，加利利海边。那一天彼得说：“我打一去。”有6个门徒，我们跟你一起去，因为啊，主在指定的山上嘛，要跟他见面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么做什么呢？晚上做什么呢？ 那这些彼得打鱼贯，他就拨打鱼去，拨打鱼去。其实他做错一件事情，他不应该去。复活的耶稣告诉你到山上去，应该预备心啊，应该做其他的事情。那一天啊，要去打鱼去，而且带着另外六个门徒。结果呢，一夜什么都打不着。所以，凡是你不知道神旨意做事情的，一场空，一场空。之前有另外一次也是一夜打不着，那么那次主叫他啊，怎么打都打着。所以天晴的时候，哎，陌生人站在岸边，小子们啊，有吃的没有？他说没有，没有。我说撒到右边去，他们往往一撒，哎，奇怪，装满了，拉不上来，拉不上来。所以啊，约翰说：“是主啊，是主，是主。”哎呀，彼得一听的是主啊，因为已经看过他了，连衣服都没有穿就跳到海里去，游到主那里去。哎呀，今天看到那里，主说把刚才啊那个网拉上来，他们把两个靠拢拉上来多少条鱼呢？153条都是大鱼，他们数过了，153条都是大鱼，一辈子没有抓过这么大的鱼。然后看见有炭火有饼在那里，就是过来吃早饭，他们就来吃早饭，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是谁的，因为心中都知道是主啊。吃完以后，主还问彼得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你是喜欢打鱼的啊，打了那么多也是代表世界的兴趣、世界的成果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问三次。你牧养我的羊，你这个喂养我的羊，你照顾我的大羊，三次。你看为什么这么详细的事情发生描写写在圣经里头，全部是为了证据。复活的那个晚上，在门徒啊的眼前，耶稣把一个烧鱼吃掉。难道他复活的身体需要吃东西吗？一点都不需要。为了给大家证据，好，那最后升天，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都读到了，对吧？天使说：“你们看，耶稣怎么上升，他还要怎么样来？”对我来说啊，基督教的证据是100%，100%，一点没有含糊，一点没有含糊。上帝是为了叫世人可以信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，以致今天任何人不信基督教都有责任，因为他没有寻找真理，上帝给他证据他不要看。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都是这样，有一天要在上帝面前交账，我把这么强的证据给你们，把救恩给你们，为什么不看不接受，以致世人今天不信耶稣是故意的，不是说没有证据，基督教充满了证据，是最强的历史，但是世人不要看。当你心不正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看证据。一个诚实的人，他寻找真理的人，找到证据，他就相信，他就站在真理上面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，你一定要做个寻找真理的人。特别这个真理你要确定的知道，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这是驳不倒的，这是不会改变的，这是历史的事实，你要千分的清楚知道，你要查考圣经。那这个是40天那个目的，上帝给世界有证据，有证据啊。你看这受害之后许多的凭据，活活的是活活的，写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，不是一天两天，因为照着神的计划，要满了40天再升天。讲说什么？讲说神国的事，不是三言两语，根本都聚在一起，将很详细把神国的事告诉他。好，那么第二呢？哎，他们开始经历重生了。一起读这段经文啊，一起读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 们能看见主就喜乐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。”说的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：“你们是我的。”好，那天晚上门徒就重生了，就重生了。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们讲了三年半的道理，他们似懂非懂，因为还没有重生。你没有重生的时候讲属灵的事是听不懂。那今天也是这样，有的人说：“哦，我是大学教授，我是拿了博士啊，我是个哲学家之类的。”你没有重生之前呢，属灵的事一点都不懂，你是门外汉，这是另外一个境界，这是灵界的事情。你属魂的人不懂得另外一个境界。那门徒也是这样，跟耶稣的三年半听了都是很多的道理，旧约的啊都听不懂，都旧约嘛。可是一讲到很多的事情啊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拆毁这个殿，我三天把它建立起来。”他们听了半天什么意思啊，这个殿是46年才盖的，你三天就能盖起来吗？啊，听不懂。然后说：“好，我要是在耶路撒冷受苦，长老祭司受很多苦害，而且被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”一点都听不懂，也不相信。然后节气的末日，站着高声说：“信我的人，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”一点都听不懂，什么信你的人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听不懂。啊，然后看到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啊。喝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人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，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啊，约翰门徒都听到，也听不懂，也听不懂。啊，那一天是重生了，重生以后啊，哎，开始懂了，啊，开始懂。宝贵师来了，宝贵师来了，我们一起念。但宝贵师就是父以我的名义所差派的使者，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跟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。好，这40天门徒在做什么？外面耶稣10次的显现，外面教导他们更长的时间，现在主耶稣正在他们里面，换了一个身份，圣灵，三位一体的圣灵开始在里面教，开始叫他们想起哎，三年里面所学的功课，所讲的道，登山宝训等等的话，哎，想起来了，而且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这40天就重新的温习主耶稣讲过的道，以前听不懂，现在懂了。哦，原来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，耶稣的以身体来比喻他的殿，那第三天就复活，那又建立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复活之后建立是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这个比耶路撒冷的圣殿不晓得贵重多少倍。哎，真理的圣灵一直教他们，以后呢，他们就能够写圣经了。加利利的渔夫有什么学问，能够写圣经呢？能够影响全世界呢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都打鱼的，怎么能够写呢？40天，圣灵教的，不止40天，又经过20-30年，啊，天天有圣灵在里面教导，他们也传道，更明白主的道，后来就可以写圣经。圣经不是这么容易写的，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写什么圣经，这个影响全世界的，你不能乱写了，其他是一写了5年是100年就丢了，没有人要看，圣经写在这里1000年大家都在看，谁写的？加利利的渔夫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写的。智慧从哪里来？圣灵在里面教，这是40天里面又重新学很多的功课啊，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开始了，不但每年复活节，你还要仔细思想那40天，改变门徒的40天啊。好，还有一样，你看 主耶稣吩咐他们一件事情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好，一起看。
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现在水是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
好，有一样东西还没有得到，圣灵的洗。那约翰一开始传道就讲了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比我更大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，这里耶稣再次讲这个事情，也等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应许过的嘛，应许过的，可是现在还没有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重生到被圣灵的浸、圣灵的洗，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是要追求的，是要等候的。在门徒又等了10天，在哪里做什么？每天在耶路撒冷路上敬拜祷告。当然其实已经预备50天了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的降在他们身上，本来就已经有了，现在不一样，给他们充满，给他们能力，给他们火热，给他们爱心，给他们勇敢，给他们大胆。哎呀，这五旬节啊，你们回家可以看，哎，这不一样，有大风吹过啊，有火在显出来，像火焰分开落在个人身上，那120人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哇，一充满就火热，就大胆了啊，就开始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了，到处给那些五旬节来的犹太人做见证。这是第一次经历到圣灵大大的充满。那这是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要追求。像我自己呢，我已经重生了，我高一就重生了，一直到什么第一次大充满，在读大学的一年级的时候。那这期间有感动啊，有大的感动，哎，但是真正的大的充满是我在大学一年级认真追求的时候啊，那花很多时间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这灵就那一天大大充满啊，那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。因为我在寻求基督教是否100%的真，我说我这一生啊，本来读工程，本来读医学，我现在放下这些东西，花一年时间来外文系。外文系不是真的读外文，我们是争取时间，因为读文学院的人呢时间多的，不上课也没关系，不像你们读理工科的辛苦的要命啊，一上一堂课不上就马上赶不上，我们时间多的。所以我那段时间每天去祷告，每天祷告，而且祷告很长，祷告一个钟头，唱诗歌做灵修，哎，不到一个月，主的灵就充满了。我在教会的那里祷告，哎，奇怪，啊，这个这么喜乐，啊，我的话语就像流水一样，哎，一直能够很多话祷告，哎，我后来觉得，哦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充满。思想我就知道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是100%的真理，我信的基督教是个真理。所以那天改变我的人生，改变我的人生，我欢喜了好几天，以为是个精神寄托，以为我家里有人死掉，要找一个寄托的一个宗教，中医发现不只是个寄托，是个真理啊！基督教的神是个真神，哎呀，我欢喜了好几天，心想每天高兴的不得了，找到真理，找到真理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而且第一次非常重要，以后就多了，以后就多，以后就经常充满。圣灵充满是多次的，不是一次，但必须追求。一个闲懒的基督徒，一个不追求的基督徒，就不能够经历到圣灵的丰满。这里面有原则，任何宝贵的东西都要追求。你拿一个博士，你想花多少年日，花多少时间？那现在有一样东西比你的博士更重要，更有价值，难道你不需要花点时间吗？上帝也不是随便给的，真心追求的人上帝就给他，无所谓的人上帝不给他。 耶稣说你们祷告这些不要灰心，叩门就给人开门啊！你们吃得不好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天父岂不把圣灵给你们吗？那你们有没有去祈求，有没有去敲门，有没有去寻找，寻找的心见叩门给人开门。所以主耶稣家门都等在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寻求祷告，有认罪的地方，彼得三次不认主就需要认罪，其他的门逃跑也需要认罪，把你里面的罪认清楚了，除干净了，预备好空瓶子，圣洁的瓶子，圣灵就充满。如果你内心还很肮脏，里面充满了世界的思想，充满了世界，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你自己的野心，上帝怎么充满你？你必须把倒空你自己啊，那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他要等在那里。所以我们有这个阶段，像弟兄姊妹，你重生的人每一个都要追求，为主应许的圣灵，你为什么没有得到呢？你信主几年了？啊，我自己信主三年以后大大充满，那其实不要三年了，那保罗他第三天就充满，完全看你追求那个强烈的程度啊。好，那么我讲的复活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里面很多的意思啊。好，一起来读这两段。按圣圣的名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一大能显现就是神的儿子。大哉敬虔的奥秘，孤人不以为然，却就是神的肉身显现，在灵性里显明是意志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入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待荣耀。好。这保罗写罗马书告诉我们了，按照肉身来说呢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然后你看耶稣的家谱很清楚，按照肉身，他玛利亚、约瑟都是大卫的子孙，是个人，是个犹太人，这是历史。耶稣是个犹太的，大卫的子孙，按照人性。按圣善的灵说呢，按照他神性呢，因为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些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灵。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神，因为这是犹太人的语言是这样。我们中国的语言啊，某某某人的儿子就是某某人的儿子，犹太人的语言文化。某某人的儿子，神儿，他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神儿子就是神，神的肉身显现。所以比拉多审他的时候，你不是比拉多，大祭司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别说你说的是，这马上就撕裂衣服了，不必再审了。这里有人说健忘话，自己当作神，已经是犯了该死的罪了。所以他们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就是神，解释为什么耶稣生平里面那么多的神迹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六口施缸的水一秒钟变成酒，死人复活，摸瞎眼马上看见，瘸子起来行走，都是历史，都是真的，谁能够做？只有一位能做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，叫死人复活，叫拉撒勒死了四天从死里复活，全部是真的。所以他能够解释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所有的神迹，因为是创造万有的神。你想这个宇宙多大，万物多少，2200万种，每一样都要设计。今天早上我早来了，在公园走一走，哇，母鸭带着七八个小鸭走，真是好看，真是惊奇，就是个神迹。弟兄姊妹，科学家能够照着母鸭带着八个小鸭走，还在活泼的走来走去，每一个是蛋孵出来21天，就是个神迹。科学家能照一个蛋吗？孵蛋在21天变成一个鸡出来了吗？有这个本事吗？可以造电脑，可以造小鸡吗？全部是造物主的无限的智慧、无限的能力、无限的设计，在整个宇宙彰显出来。伟大的神曾经在人间显现， 所以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多么大的学问，多么大的奥秘，上帝来到世界做人，这是耶稣生平。所以为什么要花你的一生学耶稣的生平呢？因为没有事比这个更大。伟大的神来到世界来做人，你看无人不以为然，神在肉身显现，在灵性里显明是义者，啊，这是正确的翻译。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都以为他是个罪人，怎么知道他是个义人呢？这个义者都死里复活，显明上帝说这个是个义人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个义人，他自己一点罪都没有，与罪犯同列，是因为担当你我的罪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他是个义人，上帝怎么样叫全世界知道耶稣是个义人呢？叫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，使全世界都知道耶稣是个义人，最大的义行，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。没有一个义比这个更大，没有一个义比这个更大，替你还债，还一万块是很大的义，对不对？那你所欠的债不止一万块，我们欠上帝的债更多，那上帝还清我的债，我也做了很多错事，对不起我的亲人，对不起我的太太，哎呀，如果没有耶稣把我担去，我怎么能够平安的见上帝？但我很感谢，我知道主耶稣完全担起我的罪，我可以坦然无惧的见神。这是义者，耶稣是最大的义者。好，被天使看见，耶稣复活了，天使都看见，天使都在看，被传音万邦，这2000年来已经证明了，耶稣传到全世界，越传越多人，哎，被世人信服，也都应验了。你看，你我都信服他，而且从心里信服他，爱他，哎，被接到荣耀里去。所以第一个意思证明他是真神啊。第二，胜过罪恶、死亡啊、撒旦一切的恶权势啊，我们一起读这两段啊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有神称他们为义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还是有用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死啊，你的什么权势呢？死啊，你的荣耀呢？好，两段，胜过罪恶死亡。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救恩完成，救恩完成，然后他才断气。所以客观的把我们的罪都赎去，主观的呢，我们有时还软弱，还失败。那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撒旦也不能控告，世人也不能控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因为我们死了，也今天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但是我们身边的大祭司为我们辩护，为我们辩护。啊，这是第一个胜过罪恶啊！这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会失败，不要灰心，你向主认罪就好。但是保险有功效，你可以重新再站起来，可以重新再做。好，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胜过罪恶，可以重新开始。第二，胜过死亡。那谁不怕死？我现在我讲我的同学，我们1951年就在建中初一啊，一起进初中，然后高中又是同一班，然后呢啊，后来我们就台湾大学，我读外文系，他读这个农化系，他又常常在见面。1963年，他比我早一年来了美国，1964年我就来了，那他读博士。那读完博士呢，就来到我们 Davis 啊，拿这个博士后啊的工作。我1969年呢，哎，就也到了 Davis 开始啊传福音啊查经班。哎，又碰面。那他太太呢，在 Davis 的时候，很快就信主，那我给他受洗。啊，送完洗礼之后，我说好了，得到他太太，那下一步就得到我同学了，就开始传福音给他。那太太也拉着他来聚会，他听我讲道啊。那这，我说这样听这么多应该信了吧？ 我说，陈李静，我今天要到你家跟你坐下谈谈这个福音的真理啊，跟你讲更清楚一点。哎，每次都笑，啊，不要不要，啊，我没有空，拒绝我好几次，很多次，啊，我就始终没有机会去，去到他家，他又很礼貌，他又好客，那也请很多同学常常到他家去，在外面看都是一个正派的人，可是就是没有心。好了，去年六月在他家又一个同学会，我们四面八方的同学，高中同学又在他家聚集。哎呀，看见他非常羡慕，我的同学都很成功，他有博士，又是做教授，那又做房地产又赚钱，他哪一个人不羡慕他？太太是美满的家庭啊，哎，得意的不得了。那么就家里后面就是高尔夫球场，这同学们都很羡慕他。那好了，六月同学会，八月就接到消息了，他患了脑癌。这个脑癌马上通知说跟那个 Ted Kennedy 同一样，同一个性质，很 aggressive， 很快。啊，我一接到就是这些不妙，这些不妙。Kennedy 都医不好，那他跟全教会就为他祷告，因为他的太太去教会，我也替他祷告。好，就开刀了，马上去开刀。那教会也送他去医院接他，都是很多的爱心啊。哎，我说，哇，这个同学，我在他临死之前，一定要去看他一下，再一次把福音传给他。所以我从那个南加州又特地跑到他家去访问他，看到他在轮椅上。我说陈李静，我说你在教会已经这么多年了啊，你现在预备好要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了吗？你也相信上帝了吗？他怎么答我呢？我还离得很远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可以信也可以不信。换句话说，他信不来。那我说，人都到这个关头啊，还嘴巴还这么硬，而且他满了希望说我可以熬起来。哎，我那天离开他家，满了伤心，满了难过。我说上将近四十年，给我这个老同学传福音，今天还是不接受，我就想放弃了，算了。哎，就接到很多同学的 email， 说为陈李静祷告，因为其中有好几个是基督徒。哎，我说的我觉得惭愧，他们都为他祷告我，啊，我做这个神的工作。哎，我说我也应该加入他，我就回 email 给他们，哎，我也参加你们的祷告，希望上帝医治他，希望上帝啊救领到他。那我就说我这么忙，怎么可能再去看他呢？哎，我就祷告上面，我在 Davis 工作35年，有很多同工在那里，很多你连打发两个人去吧。哎，我就有信心了。哎，结果继承我在那里做牧养的一个陈牧师，还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他们啊这个啊8月17号就去再去访问他，再把圣经再解释给他。哎，最后问，哎，陈李静，你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吗？你，他说我愿意。他说我愿意。哎呀，那个两个弟兄欢喜的不得了，就为他做结束祷告，然后知道他的病情很严重。哎，礼拜天我们要给你受洗礼，你愿意吗？说我愿意。哎，这惊奇啊！哦，所以email一送过来，我几乎不敢相信，我欢喜的不得了。40年传福音的同学没有信，今天神听祷告，透过其他的同工带他信主了，而且礼拜天愿意受洗礼。哎呀，我马上就发 email 说，感谢你们啊，给他身上花的功夫嘛。啊，果然礼拜天就受洗，教会来了40几个人，都照了录影带，这也发给我，我一看，全家充满欢喜的歌声，赞美。大家都坐看着他在那里坐，都点水礼啊，是很一个荣耀的见证。好了，我们都为他欢喜。4月1号就收到通知了，陈李静已经过世。4月6号，我们同学聚会第3次啊团聚。哎，我告诉我们同学， 真理经已经过时，当然很伤心，很伤心。那怎么样？啊，我在安慰他们。他临走之前已经信了耶稣基督，按照我们的信仰，他有永远的生命。那同学说：“那你吃饭前带领我们为他祷告，为他家人祷告，如果我们谢了。”我在那天啊，就为同学面前祷告，然后说我们要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，他选代表，就把我选上了。想哎，另外一个同学，就我又从加州1月9号礼拜六到了 Davis， 来了200多个，因为他在那里住了40年了，很多教授啊，很多中国同胞啊都来了。我同学当中来了11个，这表示很爱他了。那天我们就有福音传给这些教授朋友，或者已经另外一个文化的也给他做见证。他说我跟他传福音了，传那么久，他还是不愿意接受。他说有那个弟兄收到他的寿喜，他惊奇的不得了，他特地买个蛋糕来庆祝他在主里生日。那天都讲见证，我也上去讲一篇短的见证信息。我说我想带我的同学40年没有成功，但最后上帝怜悯他，透过全教会的祷告，他心软了，他接受救恩，他受了洗礼，他带着盼望离开世界。上帝感动我讲这个100只羊，牧人放弃了99只，去把那个迷失的羊找回来。找回来以后，把它放在肩头上，带回家里去。那我对着那个同学们啊，教授们，我就说：上帝找的你村里已经是迷失的羊，今天把它扛在肩上，把它带回天主。哎呀，所有的朋友都觉得非常的安慰啊！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我另外一个同学说：“哎呀，死亡本来是很冷的、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。但因为你们有基督教传的这个福音，好像有了盼望，有了盼望。死啊，你终究在哪里？你终究在哪里？我不晓得到坟场去过多少次。这40年传福音，每年都去10次以上，但是每次有福音可以讲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这是基督教，其他宗教都哭得伤心了，哭啊，哭得长流出来。只有基督教能够把得胜的信息传给这些信的人，不信的人也听到福音，这是胜过死亡。在那天的丧礼，跟这个荣耀。好，那个。圣徒20里嘛，我们一起读那个。使他如此礼物，叫他
的名字赐在自己右边，免遭过一切正的、掌权的、有名的、实质的和一切有名的。但是今世的、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
啊，我已经讲过了。耶稣今天已经得了一切的权柄，所以没有个20里可以站得住。因为有一天全地都要称耶稣为王。全地有成就，就时间关系而快。那复活第3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叫我们得称为义啊！一起念这两段。
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
复活
是为了我们自己义。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神就是他赐给我们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好，因为我们常赎罪呢，都是消极的那面啊，把罪洗干净。称义是积极的那一面，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宣告我们是义人。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们一信耶稣，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的地位是在基督里。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他的地位在哪里呢？啊，在哪里？啊，在亚当。这全世界的人，他的地位是在亚当。信耶稣的人地位在基督里，这个分别就在这里。 在亚当里的全部中国人都在亚当里，都是罪人。所以现在国内很多败坏的事情，很多贪污，很多人只是向前看，为什么？全中国的人都在亚当里，都是罪人。日本人欺负我们，二次世界大战打我们，日本人都在亚当里，日本人都是罪人。直到今天完了罪，东京完了罪。好，那么美国呢？美国人所有不信耶稣的也在亚当里，也都是罪人。这罪人那么多，阿拉伯人其他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所以所有的世界的人都是罪人。但我们信了耶稣呢，我们的地位改变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所以你们本啊，能够在基督是本于神啊，神拣选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在地位上，啊，神看耶稣是义人，所以我们也是义人，对，因信称义，这是奇妙的真理啊，因信称义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再快一点啊。第四样呢，把圣灵赐下来，我们一起念。信我的
就是应那所求，他父亲要得着所求的奖赏。
耶稣
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，
那是
他还没有赐下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。
啊，这是约翰讲的。哎，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明白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。现在五旬节一来了，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所以赐下圣灵带来新生命，带来恩惠，带来爱，带来能力，一切的丰富。上帝能够给人最大的礼物是把他圣灵给我，这包罗万有的一个礼物，包罗一切的丰富，没有一个礼物比这个更大。那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丰富呢？为什么不丰富呢？因为对圣灵不认识。因为上帝给的圣灵是活水的江河，永流不断，永流不断，从宝座流出来的是一条生命河。有些教会它的名字叫生命河，生命河灵粮堂，名字起得非常好。这个教会是有生命河，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个生命河灵粮堂，应该有活水从我们中间流出来。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生活的话，每一个教会应该有个爱河，有个爱河流出来。在台湾高雄有一条河叫做爱河，去过看过的人举手看看，好不好看？啊，干净不干净？现在干净啊，我以前去看是很脏的啊，现在已经改良了，名字很好，叫做爱河。圣灵的水流就是爱河。如果我们一个教会知道怎么追求圣灵的充满，有爱从我们中间流出来，丰富的爱，一好教会满有弟兄姐妹的爱，这个平安的河，这个喜乐的河，接着让我们的弟兄带我们尝，在基督里有这个喜乐如江河流出来，以致我们不必在世界寻找那些最终之乐，一个干净的圣洁的喜乐涌从心头里涌出来，这是圣灵的丰富，这是基督复活只能给我们的，他的应许的不是空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相信，让我们去承受经验。好，那我们有什么责任？第一个责任，啊，一起念。
这地方的
人写
甘心去做
天天查考，
要想得到
查考复活的证据。特别我今天早上强调这个，因为如果你信心不够很强的话，你要花要三百个钟头，500个钟头 make sure 基督教 cornerstone 房角石是很稳当的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没有东西可以改变他从死里真正的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查考圣经，要查考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责任。如果你信心不坚强的话，就是你是懒惰的， 你不是个追求真理，如果是的话，你的信心会很强的。那第二呢，接受他的救恩，我希望我们都已经接受。我的同学最后接受，太晚了啊，他没有机会侍奉。第三呢，追求圣灵的能力，要追求，有三样事情要做。好，我们一起念。
这些人
都是一个富人，为耶稣的圣经之有利，耶稣的信息都能给归一个利益。
好，第二，这前者的
圣经
大有信心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
是给顺从的人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
好，要得圣灵充满了，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要成为祷告的人。你看门徒祷告了十天，以后读使徒行传，他们经常祷告，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。你如果想得到圣灵充满，花一点代价。为什么灵修不加你的祷告的时间呢？与神交通，神是个灵，敬拜他的必须用灵来与神敬拜，因为你没有用你的灵，因为你一辈子都没有用，现在重生了，所以你会读书，你不会用灵跟神交通，所以这个要操练。你多祷告多操练，哎，你的灵就扩大你的功能了，你神的同在可以很久了，不然的话同在无中就不见了。所以你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哎，跟神交通不断。教会更是这样啊，小组祷告常常祷告，所以我信主是很有福啊。我在一个弟兄会得救信主啊，哎呀，一每次到教会半个钟头前已经三个人五个人在那祷告，所以我在那很好的环境里面长大。所以早期教会就是这样，祷告的教会就是有能力的教会，祷告的信徒就是有圣灵的信徒，因为你的灵有操练。好，第二个条件，大有信心，大有信心。你相信圣经的应许都是真的吗？保罗说：“我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。”你相信吗？一切的丰富是真的吗？你有信，你信到哪里，你就得到多少多。信心大得的更多，信心小得的更小。你的信心在哪里，就丰富就在哪里。你有信心吗？也就是说，我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做，要做更大的事。斯蒂凡为什么圣经上他大有信心的？你信不信？上帝会给你这么大的丰富？你跟神要，主啊，这么宝贵的东西我想要啊！你圣灵来充满我，我很迫切的要，因为我需要能力。你要有信心。第三个，你要做顺服的，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啊！顺服的越多，充满的越多。每天都有感动，每天都有圣灵告诉你该做什么，每一次感动你，你都顺服，慢慢你顺服就更强烈，对不对？他感动你去探访，你就去探访；感动你在聚会中祷告，你就站起来祷告。特别博饼聚会啊，以前我刚来不敢祷告，哎呀，压力难过的要命。哎，下次博饼聚会我一定站起来祷告，要不然我回家很难过。哎，一开口祷告就喜乐，以后也敢祷告。圣灵感动你，你就顺服啊。为什么活水的江河你不要压住它，你越压住它啊，你就看见整个教会不活泼。顺服的越多，你就啊还传扬它。但是能没有时间关系，我就这样啊，像保罗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他到处去传福音。圣灵充满，目的是为了传福音，带更多人信。所以，我们认识复活生命，可以过得胜丰富的人生。靠着这大能，可以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认识复活，教会一定兴旺。啊，我们一认识复活，一切都是积极的，一切都是正面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因为我们何等的欢喜，何等的感谢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可以做万人可信的凭据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个得胜，看见这背后的能力，看见这背后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有信心去得着，好让我们过得胜的人生，让我们整个教会是过一个得胜的教会。主啊，祝福我们和晚的华人教会，祝福众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